嘿、hey, 大家早安，我是小安。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。曼谷今天有点闷热，早上出门买咖啡就觉得黏黏的。好，今天要跟你们聊几件大事。第一个，超夸张，泰国警方一天之内从寮国接回300多个人，还同步搜查23个据点，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国扫荡行动。然后还有火车撞公车那个案子又爆出新料了，司机承认自己有在吸毒，而且国铁又验出两个员工药检阳性，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好，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新闻。先来聊第一个，5月21号那天，泰国发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扫荡行动，从寮国朗开边境检查站一口气接回307个泰国人。这些人之前在寮国境内被抓到参与诈骗、人口贩运，还有非法赌博。廊开，你们知道在哪里吗？就是泰国东北部，跟寮国隔着湄公河相望的边境城市，是泰寮之间最重要的陆路通道。这307个人被接回来之后，泰国政府启动了国家筛查机制，要把受害者跟犯罪嫌疑人分开处理。
而且这只是第一批，后面还会分阶段遣返更多人。
但重点来了，就在同一天，泰国中央调查局同步出击，突袭全国16个府的23个据点。中央调查局就是泰国警察总署下面专门处理重大案件的单位，像是跨国犯罪、毒品走私这种。这次行动逮捕了22个人，全部都涉嫌走私中国公民，查扣的资产超过2000万泰铢。更扯的是，调查发现这个走私网络的资金流向追溯到181起线上诈骗案、665笔交易，总金额超过1.85亿泰铢。
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跟寮国那边的诈骗集团根本就是一个完整的跨国犯罪生态系统。
我跟你们说，湄公河流域的跨国犯罪问题其实已经很久了。
你们还记得2010年代初期有个湄公河惨案吗？中国船员在金三角水域被杀，当时震惊国际。那起事件其实就反映出这个区域长期存在跨国犯罪网络，当时主要是毒品走私。近年来，这些犯罪集团慢慢转型，从毒品走私变成诈骗园区，利用各国法律管辖权的灰色地带，形成所谓的诈骗特区。很多受害者被扣押护照，强迫工作，甚至遭受暴力对待。这次大规模行动在泰国社会引起非常高的关注，网友都说政府终于认真了，但也有人担心这只是冰山一角。
说真的，我觉得这个担心很合理，因为边境那么长，要完全杜绝真的很难。
好，这则新闻就先聊到这里，接下来聊另一件让人很火大的事。
还记得曼谷阿索克到丁登那个火车撞公车的惨案吗？
5月18号到21号之间，又爆出三个超扯的发展。首先，曼谷刑事法院批准46岁的火车司机和平交道操作员各以10万泰铢交保，但是要带电子监控手环，禁止出境，每个月还要报到。
然后，最具杀伤力的来了。这个司机在保释听证会上承认自己经常使用安非他命和大麻。
他说事发当天没吸，只有10天前用过。但这根本不是重点好吗？
重点是泰国国铁之前说从来没有进行例行药检，现在司机自己承认经常吸毒，这不就是打脸吗？
泰国国铁是国营企业，长期被批评管理松散、设备老旧、安全记录不佳。
阿索克和丁登
都是曼谷市中心超重要的交通枢纽。5月16号那天的重大事故造成多人死伤，整个泰国都震惊了。
然后第三个发展更夸张，代理局长紧急启动全面药检。
5月19号，检测157个员工，全数阴性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
结果5月20号再测，141个人，竟然有2个人验出阳性，立刻被停职。
国铁现在已经升级成零容忍政策，所有安全关键职位都必须接受执勤前和随机药检。
我跟你们说一下背景，泰国的毒品问题真的很严重，安非他命在当地俗称冰毒，还有大麻使用都很普遍。
泰国在2022年把大麻从毒品名单中除名，一度成为亚洲第一个大麻合法化的国家，但因为缺乏配套管制，导致滥用问题超严重。2024年底，政府又重新把娱乐用大麻列为管制物质。安非他命在泰国的流行，则跟邻国缅甸、辽国的毒品制造有关。金三角地区是全球主要的安非他命生产地，但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吸毒执勤，这是严重的公共安全威胁啊！
这次事件在泰国社会引发愤怒，网友质疑国铁的管理制度形同虚设，要求彻底改革。说真的，我也觉得很夸张，你开火车载那么多乘客，怎么可以吸毒，而且还是经常吸？这个案子你们怎么看？有人觉得司机该负全责，也有人觉得国铁的管理制度才是根本问题。你们觉得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。
好，换个话题，来聊第三则新闻。
5月21号凌晨，巴达雅发生一起坠楼案，一个33岁的中国籍男子从饭店6楼坠落，穿透饭店正门入口的玻璃屋顶，当场死亡。
这个饭店在巴达雅南区一条叫 Soi Kerpai 的巷子里。巴达雅南区是高密度观光区，集中了大量中档饭店、旅馆，主要服务中国、俄罗斯、印度游客。
Soi Kerpai 这条巷子靠近著名的步行街红灯区。巴达雅警方和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，封锁了破损的玻璃雨棚区域。中国领事馆已经获得通知，死者家属也联系上了。
警方目前还不确定这是意外、自杀，还是涉及第三方的案件，正在调查饭店和临近建筑的监视器画面，也会进行法医解剖。
这起事件为泰国观光安全记录又添了一笔阴影。
其实五月份已经发生好多起外国游客死亡案件了，这些案件都凸显出泰国观光安全管理的问题。
像是5月9号普吉岛，4个印度游客在咖啡厅集体昏迷死亡，还有5月初一个墨西哥裔加拿大女子从普吉岛饭店阳台坠落，这些都涉及饭店安全设施的问题。
另外5月6号39岁中国游客在巴达雅无照夜店被殴打致死，还有5月12号30岁印度游客在步行街昏倒，这些则反映出治安和场所管理的漏洞。
这一连串的事件在泰国社会引发很多关注，网友质疑饭店安全管理，还有员工训练不足，也有人担心会影响泰国观光业形象。
我跟你们科普一下巴达雅的背景。巴达雅原本是个小渔村，1960年代越战期间成为美军的度假胜地后快速发展，如今是泰国第2大观光城市，以夜生活、海滩
还有相对低廉的消费文明，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。
但快速发展也带来很多问题，治安、毒品、人口贩运，巴达雅警方经常处理外国游客涉及的各类案件。
说真的，这一连串的事件让人觉得有点担心，希望泰国政府能加强观光安全管理。
好，新闻的部分就聊到这里，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。
曼谷今天28度，但体感温度34度，多云，湿度高达99%。
天哪，超闷的，出门记得带水，而且最好穿透气的衣服。
清迈今天25度，体感温度26度，多云，湿度95%。
清迈比曼谷凉一点点，但湿度也很高，早晚可能会有一点凉，可以带件薄外套。
普吉今天28度，体感温度32度，多云，湿度81%。
普吉的湿度相对低一点，但还是很热，去海边记得擦防晒。
巴达雅今天25度，多云。整体来说，今天全泰国都是多云的天气，湿度都偏高，大家出门记得多补充水分。
好，接下来教大家一句实用泰语。今天要教的泰语跟第一则新闻有关，就是遣返这个词。
泰语怎么说呢？
送多瓜，
发音是
送度瓜瓦。
送是送的意思，多是身体人， glap 是回去，合起来就是送人回去，也就是遣返的意思。
今天新闻讲到307个泰国人从辽国被遣返回泰国，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跨国扫荡行动。
这个词在泰国新闻中很常见，不只用于犯罪案件，也用于非法移工被遣返。泰国跟邻国边境执法新闻经常出现这个词。
我们来练习一下情境对话。泰国朋友问你，你看新闻了吗？
你可以说，看了，送多赶307个人，好大的行动。
朋友回，对呀，很多都是诈骗集团。
好，我们再复习一次。
送多 club，
学会了吗？希望大家有学到实用的泰语。
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
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
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聊天，告诉我你对今天新闻的看法。
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